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作为一个国家来讲，它是一直在做一个教育的产业，那你产业化的结果就是制造了过剩的产能，那你就要去吸收来自于海外的一些资源，去进入到你这个系统里面去学习。在这个过程中肯定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因为教育还不同于别的产业，它其实里面有很多道德的原则性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它现在的问题就是它在过度产业化，造成了它过剩的一些发展，然后呢它就不停地需要吸收国际学生，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它可能有些东西服务方面都没有跟上嘛。所以就造成了现在很多这种问题。
ABC 这个节目当中它已经触及了一些问题，但是您作为一名大学老师，您可能看到的内容会更深入一点。那么从您的角度来说，您觉得这个产能过剩、留学生过多给澳大利亚的这样一个大学带来的一个问题有哪些方面呢？
太多了，就是首先一点，从学校的角度，它有一个设施的问题，就是它这些建的学校的建的楼、建的这些实验室，是不是能够满足这些国际学生这么多人过来以后这种需求？比方说，现在学校的教学楼里面，他们就是我们现在学校就是建议不要造很大的那种lecture hall， 因为如果你造很大的话，你等于是把很多的学生都几百个学生在一起听课，这样对于国际学生他本身的那种学习需求可能就会产生影响。那么你要是造小的教室的话，也存在设施上的这种压力嘛，带来第二层问题，就是人员，就是教师师资力量的这个问题。现在可能配备的是一个老师带40个学生这样的一种比例，那这样的话就是对师资就是有很多的要求。之前不是也有提到过临时工的形式存在的很严重的问题在大学里面，因为大学里面现在我们60%以上的老师可能都没有 permanent contract， 都是属于 casual 的，到了这个 semester 的时候你才进来上课，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造成了大量的一种劳动力不稳定的一种机制，在这个由于这个突然之间的学生人数的这个攀升嘛。第三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教育产业的话你肯定是要不停的就是增长，就是以市场的这种规律去增长，所以你可能今年是1000个学生，你明年就要增长到1500个学生，那样就是学校现在就是内部的话，它的管理层就是越来越庞大，因为很多这些管理层的人就是他会去加入到一些海外的 recruitment fair， 就是去招收学生啊，然后不停的就是做 marketing 宣传，然后招更多更多的学生来满足他本身作为一种产业他增长的需求。这三个是我们基本问题啊，还有这种比方说社会问题，因为学生年轻学生就是大学的学生，他们来了以后差不多都是在20岁到25岁这个年龄段里面，那他们来了以后很多就是有在当地的一种工作需求，对不对？他们可能会想在读书之余做一个打一个零工啊，或者之类的。
对，
那墨尔本是不是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去吸收这些剩余的劳动力呢？这也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些就是社会性的问题，比方说有些人是有家庭的，然后他们可能要把小孩带过来，或者是跟他的配偶分开之类的这种社会问题，然后造成他这种精神压力，所以我们现在学生里面可能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具有这种精神上不稳定啊，或者说是情绪上情感上不是很稳定的这种现象也比以前增多了很多。
因为您跟那个学生接触的会比较多，你有没有从学生的这边得到一些反馈，说他们对这样一种现状的一种观点或者说看法？
我就是以中国学生来主要强调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很多学生都是中国学生嘛。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就是有种普遍的想法，就是原来申请的时候觉得到澳洲来肯定是有很多本地的学生和他们在同一个教室里面互相互动啊这样子，然后来了之后才发现就现状就是中国学生要多于本地的学生，这样就造成有点像国内的这种 international college， 所以他们来了之后可能在互动上面就是缺乏和本地学生的一个互动。这个是他们就是说可能是期望值上面就是受到一些影响。我觉得中国学生还是 其实我还是蛮欣赏我很多的学生，因为我觉得他们很快能够调整自己的这种心态，去尽量的去适应现在这个现状。他们很多人就是会就组成一些小组啊，然后就是互相讨论在这个环境下面产生的一些问题，努力的就是去适应这个现状，去提高自己的英语成绩啊之类的。很多的时候就是对我作为一个老师来讲压力比较大，
因为我和他等于是唯一的维系他和这个主流社会的一个纽带，就是如果他不来上课，他跟这个主流社会根本就没有什么联系。那么就您刚刚提到的这些问题，如果要改变目前这样一种现状，你觉得可以有哪些方法，哪些角度可以去考虑呢？第一点就是说要让就是学者们，就是上课的老师们更多的介入他这个招生的 环节。就现在其实他出现这个问题最重要的一个矛盾点，就是说现在去招学生的这些人全是管理层或者是做市场的一些人，他完全不了解我们的这个专业，但是呢他又拿着我们这个专业去招学生了。所以我觉得他既不能够很准确的描述我们这个专业到底是个什么专业， 就是从学术的角度来讲，而且他也不能很好的判断，就是他在面试的这些学生是否具有这个相关的专业知识。其实中国大学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像复旦和交大现在都有自主招生，就是他们会有面试的环节嘛，就是学校里面的学者会直接面试就是申请的学生。第二个我就觉得就是说， 市场是需要发展，但是这个发展需要一个度，我觉得澳洲教育产业最大的问题就是说缺乏一个中长远期的一个规划。目前它国际学生招的很多很好，市场发展的好像很繁荣，所以它就不停的在尽量去跟上这个发展快速的这个脚步，但它没有回过头来冷静的想一下，我10年之后我整个澳洲教育产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20年之后会是什么样的现状。如果它有这种长远发展的这种展望的话，它可能现在不会这样过度的发展。在中国学生来讲，原来就是5年前吧，可能就是我有很多学生他们到这里来读书，可能是希望能够移民，但现在情况我觉得是大相径庭。 就由于中国现在就是很多特别是在我们这种专业的产业里面，就是文化创意产业和媒体产业，他们在国内现在发展特别特别好，所以很多的学生实际上只是想到一些英语的国家来读一个master program， 就是然后再回到国内去就业的。所以我们其实现在面对的中国学生也跟5年前完全不一样。
就现在很重要的问题还是把中国学生和印度学生放在一个箩筐里面，认为我们就是一种想要来移民的一个群体。其实他们很多学生都是非常精英的在国内，也有很多的实践的产业经验。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教育资源的一个后续的一个东西。那现在澳洲的很多大学还没有很好的利用这块资源，还有一个就是他没有把教育产业，就是可能和别的产业之间的这种关联考虑得很周全。就现在很多的学生，比方说你专业设置或者是一些培训的内容，他很多学生出来以后还是没有办法找到工作嘛。其实就是他教育产业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本地的一些产业经济发展，他和他本身教育就是大学里面设置的一些专业内容可能有一些脱节的地方，他现在是看国际学生想要什么，然后去设立这个专业，而没有说我现在本地这个产业里面需要什么样的人，我是否需要对这个专业设置各方面进行一个调整，那些没有这样做，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就是蛮致命的 我应该去了解他的这个责任还是在的。所以我觉得每个学生其实到澳洲来读书，特别中国学生，他可能来自于很富裕的家庭，也可能来自于很贫穷的家庭，我们对每个人的情况其实都应该去有所了解，才能够真正了解什么样是最适合他，就是学习的一个过程。而且这个就是本身澳洲教育最开始的一种特色，就是它是一种小班的精英化的这种教育模式，现在由于这种产业化的结果，就造成这种体验是打折扣的。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